美军扣押俄籍邮轮，俄声称报复，普京和川普对着干，马杜罗被活捉，重击中共，王毅要咩王？因为和谈被放飞机，三国联军袭击也门，叙利亚总统府经传枪响，沙拉城暗杀目标，地方武装发起大规模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七号美国官员表示，美方成功拦截并扣押一艘与委内瑞拉有关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贝拉一号，结束在北大西洋海域长达两个礼拜的追逐行动。俄罗斯官员威胁将采取军事报复，包括核反击。据报道，美方表示该船涉嫌违反对委内瑞拉及所谓影子船队的制裁，是合法扣押目标。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军方共同执行行动，这个亦是近年来美军首次扣押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前在加勒比海附近，该船拒绝美方登船检查，关闭 AIS 信号，在船体涂擦俄罗斯国旗，并声称受到俄方保护。俄罗斯已派潜艇及其他海军力量护航，要求美方停止追逐，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尽管船期更变，其所有权结构和制裁历史仍使其成为合法扣押目标。据俄罗斯媒体7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如拉夫廖夫声称，美国海军扣押悬挂俄罗斯国旗的民用邮轮等同于海盗行为，本质上相当于对俄罗斯领土的攻击，我们需要做出军事回应，用鱼雷攻击或击沉几艘美国船只，不排除使用核武器。有视像显示，有三艘俄罗斯军舰注视着美国扣押俄罗斯邮轮贝拉一号。之前美军在加勒比海拦截并扣押了由俄罗斯运营的邮轮索菲亚号，该船未悬挂国旗，在国际水域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控制并押往美国，此举被视为美俄在制裁与海上执法领域的又一次正面冲突。前白宫顾问余茂春曾披露，川普第一任期在中东行动前问普京当地的部队是不是他的人，普京不敢承认，美军随即发动打击，一举歼灭几百瓦格纳武装。阿波罗网评论认为，面对美国在制裁、能源与主权执法上的红线，俄方常常只能被动接受，而家邮轮更换船期，请求俄军护航，本质上是莫斯科被迫硬试探一次。而华盛顿亦在向普京强调，美国定义规则，美国执行底线，川普不是同你讲规则，而是要你接受哪个能够执行规则。七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对委内瑞拉有一套三步骤计划，就是稳定、复苏、过渡。首先，在马杜罗被活捉后，确保委内瑞拉局势不混乱，并对临时政府行动施加影响。其次，允许美国与西方公司公平进入市场，并推动和解进程，包括释放政治犯与流亡人士返国。最后，监督政治过渡，最终由委内瑞拉人民决定。五号，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宣誓就职代理总统，他是马杜罗忠实盟友，并被美方认为有利于短期稳定。川普警告罗德里格斯，若果不配合，美方将采取更多行动，并要求委内瑞拉向美国移交约3000万至5000万桶石油，价格约20亿美元，用于市场出售，由美方控制。此举可能会改变原本运往中国的石油运输路线，并缓解委内瑞拉受制裁石油行业面临的压力。 NBC 报道，美方在突袭马杜罗前已经与罗德里杰夫及其兄弟秘密接触几个月，行动前几日及突袭当下，委国政府内一名 CIA 线人持续向美方通报马杜罗行踪，成为关键情报来源。哥伦比亚军方消息人士指出， 多名在韦国境内活动的哥伦比亚游击队指挥官正纷纷逃往哥伦比亚。这些武装组织长期在委内瑞拉境内设据点，并控制边境古柯简走私路线，据称在马杜罗时期受到默许。消息人士说，在华府周末行动后，游击队领袖正试图通过边境返回哥伦比亚，以避免在新局势中被卷入冲突。另外二号，中共拉美事务特使邱小琪与马杜罗会面后，美军迅速行动捉捕马杜罗，使北京措手不及。中共外交部反应迟缓，内部承认这次事件对北京是重大打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沈明失指出，中共不单止误判美国政策，亦低估川普政府行动风格，外交高层及驻委使节可能面临追责。王毅亦不排除在未来高层人事调整中退场。川普在真相发文表示，如果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对北约毫不畏惧，我在第一任期内重建了我们的军队，而且还在继续重建，我们亦会永远支持北约。中俄唯一敬畏的国家就是川普重建的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或者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或好友送上一年的好精神。宝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存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不会挨攰，团圆聚餐气息好。过年送礼送到入心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宝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针对中共等专制政权日益猖獗的跨境镇压活动，资深众议员麦戈文礼拜三呼吁美国国会尽快审议通过跨国镇压政策方案。同时，华府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亦宣布，就跨境镇压问题成立首个全球性的学术工作组，以便为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下面请睇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美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说，跨国镇压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非常严重。人们来到美国往往是为了逃离祖国的政治迫害，他们不应该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再遭受政治迫害。礼拜三1月7号在华府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办的跨国镇压问题研讨会上，麦戈文议员呼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尽快审议他和其他三位参议员共同提出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他表示，该法案将为美国政府明确定义跨国镇压，并提供加强机构间协调的工具，但是在2023年提出以来，该法案一直被搁置。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首席策略长阿齐姆·伊卜拉恩说，跨国镇压已经全球化、无组化和可复制，这意味着民主应对措施亦必须具有战略性并有预见性。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们将在全球各地的民主国家首都启动这个工作小组，包括伦敦和英国议会、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渥太华的加拿大下议院和墨尔本的澳洲议会。当日，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宣布成立首个全球性的学术工作组，目的是就跨境镇压问题为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该智库去年就曾发表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应正视专制政权在美国境内施压异见人士的行为，并通过行政、立法与外交途径建立制度化防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谈到，他们亲眼目睹及了解的中共跨境镇压事件就有多起。陶志说，神韵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 你睇到有炸弹威胁同其他镇压行动，呢啲系非法活动，但亦系国家支持噶。呢个亦系跨国镇压行为如此邪恶嘅原因。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介绍咗日前发生喺洛杉矶中领馆嘅中共保安对活动人士使用胡椒喷雾而被美国警察逮捕嘅事件。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话：佢哋行动起嚟，将呢个作恶者捉咗两人，呢起其实已经系创纪录啦，之前从嚟未有过。我哋希望呢个系代表风向嘅一个改变。当然，另一方面亦讲明，海外民运人士嘅行动系非常有力噶，而且有各种各样嘅工具嚟对付佢哋。当然，呢个需要美国嘅政府、法律各个方面嘅配合。伴随中共越嚟越多嘅使用复杂嘅跨境镇压手段，针对海外意见人士，显然西方民主国家对此亦越嚟越关注，而且开始利用法律手段加以压制。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针对中共国台办将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刘世芳、教育部长郑英耀列为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并将高等检察署检察官陈淑仪指为台独打手帮凶，台湾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滥施跨国镇压与长臂管辖的非法行径。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说，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相关名单，并声称将依法实施终身追责。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回应表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立场不会改变，将持续守护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亦指出，教育部将依教育基本法精神推动爱国教育，守护民主自由。陈淑仪长期侦办国安与共谍案件，被视为中共点名的关键背景。外交部指出，中共一再以恐吓、骚扰与干扰等方式对台湾及他国人民进行跨国镇压，不单止严重侵犯人权，亦公然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权规范。外交部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对台湾人民毫无管辖权，政府将全力保护遭受跨国镇压威胁的国人，并依法救责配合中共进行举报的协力者。陆委会亦发表强烈谴责声明，指中共此举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现状，不单止无法产生威胁效果，反而激起台湾社会更大反感。陆委会指出，被中共点名者都是在职务上坚定捍卫国家安全与民主制度的公职人员，中共真正目的在制造寒蝉效应，分化台湾社会。陆委会强调，中共相关作为是无效且拙劣的伎俩，台湾人民坚守民主自由的决心不会动摇，相关后果应由中方自行承担。也门这几日情势明显升温，不是胡塞武装发动大攻势，而是原本同一阵线的反胡塞势力先在自己人身上开刀。大纪元7号报道，也门反胡塞的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开除南方分离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领袖艾达鲁斯祖贝迪，并指控他涉嫌叛国罪，要将他交给司法机关侦办。委员会指责祖贝迪利用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武装力量煽动分离主义，破坏也门的统一与稳定，甚至对平民犯下严重侵害行为。美联社就指出，祖贝迪所在的南方过渡委员会近几个月趁局势混乱夺取也门南部大片领土，赶走了国际承认政府在当地的部队，实际上建立起一套平衡政权。这种做法让原本合作对付胡塞的联盟出现严重分裂。自由时报报道，沙地阿拉伯原本安排在利雅德召开会谈，要将也门政府代表和南方过渡委员会叫来谈判，试图劝阻祖贝迪收手， 但是沙国联军发言人说，专机都在等人，祖贝迪却临时爽约，人没上机，甚至在同一时间要求麾下部队做好军事准备，认同是放飞机。在谈不成的情况下，沙地选择用战机表态。沙地阿拉伯领导的联军7号表示，以针对也门发动有限先发制人打击，以阻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扩大冲突。外界分析，这些空袭主要锁定南方过渡委员会的军事据点与补给线，对象其实是原本的盟友，而不是胡塞武装。 BBC 评论，总统领导委员会将祖贝迪打成叛国者，再加上沙国联军的空袭，等于正式将南方过渡委员会由问题盟友转为公开对手。在这样的内斗之下，也门战场呈现出诡异局面。名义上大家仍宣布目标是胡塞，实际上反胡塞阵营先互相厮打。值得注意的是，祖贝迪被指逃往不明地点，该组织成员对他的下落一无所知。叙利亚最近情势再度紧张，外界关注总统府枪响的传闻。据多家媒体报道，去年12月底在大马士革的总统府附近，深夜突然传出一阵激烈枪声，有目击者说枪响持续十几分钟，怀疑是总统府内部人员发生冲突。 X 推主 Inti News 指出，由沙拉领导的叙利亚临时政府近期与以色列当局达成协议，决定在美国的监督下建立专门通讯小组，希望借共享情报的机会。有推主表示，日前有以色列军方官员向叙利亚沙拉政府发布警告，称包含伊朗在内的部分敌对势力正在策划针对沙拉的行动。随后当地时间30号，叙利亚总统府就传出枪声，叙利亚官方第一时间是否认，强调一切都是不实消息，称总统安全无虞，还指责外媒是在抹黑政府。不过之后沙拉被安排公开露面，到市区商店购物，用新版的叙利亚货币结账，画面刻意营造一种一切正常的氛围，被指是现任政权在拼命灭火。其实过去一年，美国特使、以色列官员都曾经公开放话，警告话伊朗支持的武装势力以及政权的敌对阵营可能会将沙拉当成下一个打击对象，点名他面临高度人身安全风险。同一时间，叙利亚各地亦没有真的平静过。在东北部，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德族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再度爆发冲突，传出有士兵和平民在无人机攻击中受伤，军方随后用炮火还击，扬言要捍卫国土主权。在南部，德鲁兹社群、部族武装和亲政府部队长期关系紧张，过去几轮冲突已造成多人丧生，而家零星交火时有传出代表地方武装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并没有因为表面降温而消失。外界认为沙拉面对的压力非常大，需要面对过去被打散但未完全清除的极端分子。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